刚派大外孙公然提接班人，王岐山亲信落马有诡异。北京上海疫情管控加码升级，民怨随时爆发。中共点解敢援助俄罗斯？专家话有呢一层原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26号礼拜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距离中共二十大大概还有半年，中共高层内斗变得越来越复杂诡异。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新闻4月22号发文谈论接班人的话题。借其他国家的接班制度向北京建议话，政治精英举荐制是选拔领导人一种不错的方式。文章写到，中国十分辽阔，广土众民，应该征求更多政治精英的意向来选定下一代接班人。中共中央有200名左右的中央委员，他们都是久经锻炼的政治精英，对政治人才看得比较准，由他们选出中国下一代领导人是比较可行的方法。中国一向由政治核心来决定接班人，中央委员不具备选举下一代领导人的权力。在习近平历时五年打造一尊地位，全力备战二十大三连任的关键时刻，多维提出接班人的话题引起关注。时评人岳山4月25号在第几元发文分析话，目前是中共二十大之前敏感的人事内部讨论时间。参照过往惯例，人事抵定的时间可能是七八月份秘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之前。多维在这个时间提议帮习近平准备接班人，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为中南海放风，另外一个是带有内斗的因素，为中共党内某派反习势力发声。岳山提到，近期围绕国内经济下行以及在俄罗斯战争立场上面的问题，习近平受到党内攻击的迹象明显。特别是当局强推清零，上海封城引发人道危机，更加进一步在体制内外引爆批评的声音。最近中共官媒和一些高官密集发声为习近平的清零路线辩护，很明显是因为在党内发生争论。岳山认为，习近平要在中共二十大连任，目前看起来仍然是步步惊心。但是他有在台上掌权的优势以及军队这一张牌，也都未必会被党内的反习派撼动。在这种局面之下，习近平当然不想再在接班人问题上面再多生枝节，除非是习近平处于下风需要妥协。另外一个诡异的事件是招商银行前总经理田惠宇落马。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4月23号在面书发文，点出田惠宇事件入面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中共官场罢免通告有一个规律，凡是带有另有任用这四个字的，就可以判断他是安全落庄，没有这四个字的，可能是退休病退，也都可能是被安排到科研情报等等泄密部门，当然也都有可能是被中纪委查办。这一次田惠宇先是宣布另有任用，但是只是过了四日就翻身落马，实属罕见。赤坂明夫判断，四日之前党内的结论是保住田惠宇，但是后来的博弈入面出现了变化，田惠宇被牺牲了。可见二十大之前党内斗争已经进入了几近白热化的阶段。田惠宇曾经为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担任秘书，现在被中共用这种方式处理，赤坂明夫认为中纪委的目的无非是要落王岐山的面，反映了中共当前内斗局势的不正常之处。赤坂明夫说，观察中共的人士经常分析，现在党内的主要矛盾是习近平和曾庆红的矛盾，或者是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矛盾。但是我们这两年就很少看到曾庆红或者李克强的嫡系人马被查的消息，反而是习近平和他的前亲密战友王岐山的矛盾 好似已经到咗不可调解嘅地步。王岐山曾经主导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头五年嘅反腐，为习近平坐稳江山立下大功，亦都因为处理大批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嘅人马，被江曾视为眼中钉。在中共十九大的时候，习近平为了换取江曾支持他连任，不单止承诺放缓反腐力度，也都将王岐山换到没实权的副主席位置上面。王岐山就此转为低调，也都曾经多次公开强调对习近平的忠诚。外界质疑，这一次田惠宇落马，是不是真是习派针对王岐山的敲山震虎，还是另有原因？近日北京疫情急剧恶化，涉及多个区域，当局管控升级。据网络流传的消息显示，由于上海封控出现的物资短缺和人道危机，北京一些居民开始恐慌，超市出现抢购潮。另外，上海的疫情仍然持续蔓延，当局再度加码管控，民怨已经到了极点。北京房山区居民李先生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北京而家仲冇好似上海咁样封城，有上海嘅前车之鉴，如果北京出现上海咁样嘅状况，咁可能有人就承担唔到。呢度系政治中心啊，上海嘅情况喺我睇嚟就系超出新冠病毒之外嘅问题导致封城，比较严重，咁样落去嘅话都唔好。如果老百姓都生存唔到，咁点办？李先生认为，中共政府而家对疫情的管控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他说他已经超出疫情之外了，纯粹就是一种政治的压迫。信息发达的地方都知道 Omicron 感染比感冒都要轻，三日就过去了，正常一个礼拜就没事了。但是政府就咁搏命地做核酸啊、封控啊，其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以我对这个很反感，普通老百姓不接触网络的，不知道 Omicron 的特性，但是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发生什么事五分钟之内全世界都知道，你不给人知道可能吗？据大陆媒体和网络消息，中共病毒在北京已经引力传播了一个礼拜，从22号到24号累计确诊41宗，涉及5个区。北京经济重镇朝阳区占了病例的多数。目前官方通报朝阳区沈家园街道的两个社区已经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和中风险地区。北京当局宣布朝阳区从4月25号起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要求区内所有人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之内要接受三次核酸检测。受到这个消息和上海封城的影响，有网友爆料话，朝阳区人民开始暴力囤货啦。朝阳区多个卖场已经出现采购民生物资的人潮，好多货架被一扫而空，甚至超市的网上购物平台亦都显示多项商品在补货之中。法广4月24号撰文表示，从官方通报的数据来看，确诊病例并不多。但是从中共当局使用疫情以引力传播一周、情况紧急等等的讲法，似乎预示着将会有可能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再来看上海当前的疫情形势，根据中共官方25号通报，截至4月24号24点，上海重症患者196人，危重型患者23人，新增本土死亡51宗。根据官方的数据，自3月1号到4月24号，上海本轮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超过50万宗，累计报告死亡病例138宗。鉴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真相，外界普遍质疑官方公布的数字严重缩水。4月23号，上海再度管控加码，对浦东新区封控区实施硬隔离。对封控社区的街道、乡镇之间的道路用彩色钢板或者用铁丝网隔断。浦西的部分区域也都开始采取硬隔离措施，包括徐汇区和闵行区的很多社区。上海市民汪先生对大纪元表示，当局的手段已经激起老百姓的愤怒。 目前全上海人都非常愤怒，民怨已经达到干柴烈火的地步，随时可能点燃爆炸。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话，美国白宫副国安顾问辛亨在4月20号的一场线上研讨会上面表示，有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中共军队正在通过多种直接和间接的管道向俄罗斯军队提供帮助。如果消息属实，中共为什么胆敢这样做呢？中华民国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就此分析说，对北京而言，现阶段绝对不能够被普京或者俄罗斯在这个时间点倒台，就如同中共一如既往地支持北韩一样。因为俄罗斯如果这一次失败的话，那西方世界下一个目标就是完全针对中共。所以我相信中共无论是明的、暗的、直接或者间接的，他对俄罗斯的援助应该是非常类似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个完全不令人意外。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郑钦毛表示，中共早已经同俄罗斯进行战略捆绑。他说，中共外长王毅最近的发言也都承认中俄之间未来的合作关系，稳住普京政权才符合中共的利益。所以习政权想方设法对俄罗斯提供援助并不令人意外。中共在外交上的特点就是，他向来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虽然同西方虚与威仪，规避西方的查察，秘密地对俄罗斯进行军事以及经济上的援助，包括近日安徽的一架战机坠机事件，就发现俄罗斯的飞行员在中国接受训练。郑钦毛表示，对于中共的行为，这一方面西方一定要特别警惕，透过卫星，透过一切可能的机制，一旦发现中共军援俄罗斯，西方必须一如他们先前所承诺的，果断地对中共进行次级制裁，才能够阻止中俄试图破坏国际秩序、改变现有国际规则的愚蠢行动。4月20号，河北邯郸市退休作家田其庄实名向中纪委书记赵乐际举报广西书记刘宁搞个人崇拜，说这个违反中共党章规定的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但是有评论认为，中共党章本身就是呃人的，有良知的党内人士应该破门而出。田其庄4月24号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证实了相关举报。4月17号中共广西党委召开全体会议，投票决定出席中共二十大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当日的会议通稿出现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的表述。4月19号中共广西党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亦都提及，为了中共二十大，中共广西党委特别制作了一条紧跟领袖的电视专题片，以表达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感恩之心等等。田其庄认为，广西这个会议公布入面说对领袖永远的拥戴、永远听从，都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前的认知。他批评说，现在法治在倒退，不依法办事的现象越来越多。时评人士岳山表示，中共本身就是以专制独裁为特征的，要他真正反对个人崇拜是不可能的，党章只是一个骗人的幌子。经过历次运动，直到近两年，中共用极端防疫政策迫害每一位中国人，好多人都清醒了，知道共产党就是来迫害中国人的，以真名或者化名声明退党的人越来越多。岳山认为，所有中共入面有良知的人士应该破门而出，包括田其庄先生，应该抛弃中共，加入退党大潮。上海封城引发食物规范、医疗资源不足等等各种民生灾难，民间乱象重生。最近有一名外卖员遭遇车祸，因为迟迟等不到救护车，不幸惨死路边。当局不单止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删帖封杀舆论。一 一名微博用户4月22号晚间发布一段在屋企透过玻璃窗拍摄的录影，他说今日切实体会到上海医疗的瘫痪，刚刚外卖员发生了车祸，头部受伤，成地血，现在距离拨打120已经一个钟，120没来，警察来了，家属来了，120都是没来。在相片里面有一个人瞓了在马路边，头部附近疑似还有血迹，头盔跌了在马路中间。直至23号凌晨1点钟，这一名网友才更新说终于来了，人宣布死亡。消息很快被转发接近15万次，在微博引发热议，获得超过40万次的点赞，但是没多久居然被官方删文封账号。很多网友不想忍了，在网上面发布备份的文章和图片，并且留言批评说这么多条人命要算在哪个的头上。四月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听日政府又会辟谣，经证实外卖员车祸是谣言，已经删除相关言论。有些事情上不到新闻，希望他下一世不要投胎来这个伤心地。昨日掩住武汉人民的嘴，今日掩住上海人民的嘴，听日是不是就轮到掩住你的嘴了？普通人的生命是不是比草仲贱？阻止人民发声，压话题热度，粉饰太平，能够解决问题吗？民众的哭泣和呐喊听不听得到？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